第38章，你们来去歇一歇。使徒传道回来，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通过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门徒来将一切的事都告诉了耶稣，他们与耶稣的亲密关系使他们毫无顾虑地向他陈述他们所有顺利和不顺利的经验，以及对自己工作的成效所有的欢乐，和对于失败、过错、软弱所有的悔恨。他们在初次传道的工作上不免犯有错误，于是当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坦白地告诉基督时，他就看出他们还需要很多指导，也看到他们工作后的疲惫，需要休息。但是在当时所在的地方，他们不能得到所需要的僻静，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众人蜂拥地跟着耶稣，渴望得到医治，听他讲道。许多人受他吸引，因为在他们他似乎是一切幸福的泉源。当时聚集在基督身旁来领受健康之福的人中，有许多也接受了他为他们的救主。还有许多人因为怕法利赛人，当时不敢承认他，但到圣灵降下的时候就悔改了，并在发怒的祭司和长官面前承认耶稣为上帝的儿子。可是这时基督渴望隐退片时，以便与门徒团聚，因为他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讲说。他们在工作上曾经受过斗争的试炼，并遭遇到各方面的反对。以前他们凡事都和基督商讨，可是当他们独当一面时，往往碰到问题就不知所措了。他们在工作上曾得到不少鼓励，因为基督曾派他的灵与他们同去，而且他们因信基督也行了许多神迹，但现在他们自己需要用些生命的粮。他们需要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在那里可以与耶稣做心灵上的联络，并为将来的工作领受他的指导。他就说：你们来通过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基督对一切为他服务的人满有温柔和怜悯，他要向门徒说明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他不要人做工过度而影响自己的健康。他们全心全意地为人群服务，已经使他们精疲力尽，所以他们现在休息是应该的。门徒既看到自己工作的成功，就有生出骄傲的危险，有可能归功自己自觉属灵，因而在撒旦的试探之下跌倒。他们面临一桩伟大的工作，最先要明白的是他们的力量不在自己，而在上帝。像在西乃旷野的摩西、犹太山间的大卫，或基利西旁的以利亚，门徒需要离开繁忙的工作场所，与基督、大自然和自己的心灵交通。门徒出外传道的时候，耶稣曾访问其他的城镇和乡村，宣扬天国的福音。约在此时，他听到施洗约翰去世的噩耗，这使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前途的终局。在他所行的路上笼罩了幽暗的阴影，祭司和拉比们正在等候着机会要置他于死地，许多奸细寸步不离地窥伺着他，到处都是要害他的阴谋。当使徒们在加利利全地传福音的消息传到希律王耳中时，引起了他对耶稣和他工作的注意。于是希律王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他表示想见耶稣一面。希律王一直怕有人秘密地发动叛乱，企图推翻他的王位，使犹太国挣脱罗马的管辖。怨愤造反的心情留步于民间。基督在加利利的工作显见的不能长久继续下去了，他受难的时辰近了，所以他很想能暂时避开众人的扰攘。约翰的门徒很悲痛地把约翰被斩的尸首并到坟地，随后他们去告诉耶稣。从前耶稣的门徒当基督似乎是吸引众人离开约翰时，曾嫉妒过他。当他在马太的筵席上与税吏一同坐席时，他们曾帮法利赛人控告他。他们也曾怀疑基督的神圣使命，因为他没有帮助施洗约翰恢复自由。 如今他们的夫子已经死了，他们在沉痛的悲伤中渴望得着安慰，并为将来的工作得着指导。于是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愿意与他表示关切。他们也需要有安静的时间与救主做心灵上的交通。离伯赛大不远，盐湖的北岸有一个幽静的地方。当时柳暗花明，春色宜人，好像在欢迎耶稣和他的门徒去退休似的。他们就坐船过海去了。这里他们可以避开川流不息的行人和城市纷纷的骚扰。自然景色的本身就足以令人赏心悦目，令人心旷神怡。在这里他们可以恭听基督的话，而听不见文士和法利赛人怒形于色的谣言，反驳控告。在这里他们可以有一个短短的时间与主做宝贵的属灵的交往。基督和他门徒的休息不是任情的休息，他们不用退休的时间枉费在追求享乐上，他们在一起谈论上帝的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门徒常与基督同在，也能了解他，所以他不必用比喻对他们讲话。他矫正他们的错误，向他们说明接近人的正当方法，他将神圣真理的宝藏更丰富地启发给他们。于是神圣的全能增加了他们的活力，所以希望和勇气也就鼓舞起来了。耶稣虽然能行神迹，并赐给门徒行奇事的权柄，他就吩咐他疲倦的仆人到乡间去休息。当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时，他并没有劝门徒必须不停的工作。他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上帝照个人的能力指定他的工作，他不愿意让少数人负责太重，而其余的人毫无负担，毫无劳苦。基督今日对他的工人所说慈悲的话语，正像从前对他的门徒所说的一样。他对那些疲劳的人说，你们来同我歇一歇。人经常在工作的紧张和刺激之下是不相宜的，即使是为服务他人灵性的需要也是如此，因为这样势必忽略个人的虔诚，且过分使用心灵和身体的力量。基督的门徒必须克己牺牲，但也必须谨慎，免得因为过于热心，让撒旦利用肉体的软弱使上帝的工作受到损失。在拉比们看来，不停的忙碌乃是宗教的要旨，他们专依靠某种外表的仪式来表显自己高度的虔诚，这样他们的心灵就与上帝隔离，而走上骄傲自负的道路。今日这同样的危险依然存在，由于活动的范围扩大，人们在从事任何上帝的工作上获得成功时，就有依靠人为的计划和人为的方法之危险，有少做祷告、少有信心的倾向。我们也有像门徒一样的危险，就是忘记自己必须依靠上帝，而想把自己的活动作为救世的主力。我们必须时时仰望耶稣，认明的是成功的乃是他的能力。我们固然要为拯救迷失的人热心工作，但我们也必须抽出时间来默想、祈祷、研究上帝的话。唯有那经过多次祈祷而成就的工作，并赖基督的功劳而成圣的工作，才能显明他所发生善良的效力。无论是谁，都没有像耶稣那样繁重的工作，那么繁重的责任，然而他是常常在祈祷，常与上帝交通。在他为人的历史中，一再的记载，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上帝。救主在完全为人谋幸福的生活中，觉得有必要暂时离开川流不息的行人和天天跟着他的群众。他必须摆脱不停的活动和不断接触人类需要的生活去退休，借以得与天父做无阻碍的属灵的交通。他凡事与我们相同，并且分担我们的需要和软弱，但他是完全依靠上帝。他在祷告的密室中求得神圣的力量，准备去应付他的责任和试探。 耶稣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上忍受了心灵挣扎的痛苦，他与上帝交通就能卸掉那折磨他的忧虑，在这里他就得到了安慰和喜乐。人类痛苦的呼声在基督里达到有无限怜悯的天父耳中，他以人的身份在上帝的宝座前恳求，直到他的人性充满属灵的力量，使人性与神性结合起来。由于不断的交通，他从上帝获得生命，又将生命赐给世人。我们也必须有基督这样的经验。他吩咐我们说，你们来，如果我们肯听从他的话，我们就必成为一个更有力量更有用处的人。门徒来到耶稣面前，将一切事都告诉了他，他就鼓励他们，教导他们，如果我们今日若肯到耶稣面前来陈述我们的需要，我们必不至于失望，他会在我们右边帮助我们。对我们的救主，我们需要更天真的性情，更依赖的信心。那名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圣经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的，乃是奇妙的测试。他邀请我们向他求智慧，他必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凡受过上帝训练的人，要显出与世界及其风俗习惯不同的生活。若要想认识上帝的旨意，人人都需有一种亲身的经验。我们必须独自的听他对我们的心灵说话。当万籁俱寂，我们安静的在他面前等候时，心灵的静默就是上帝的声音格外清楚。他吩咐我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唯有在这里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这也是一切为上帝工作者所做有效的准备。在熙来攘往的群众和人生紧张的生活中，能这样得到振奋的人，就有光明和平安的气氛围绕着他，他的生命必发出香气，沁人心脾。